听众朋友们好，3月4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墨尔本参加东盟澳大利亚特别峰会期间，于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受邀发表了主旨讲话。小马克思周一在讲话开始时说道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I thank the Lowy Institute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views on the Philippines' perspective.”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感谢洛伊研究所给我这次机会，让我能够分享菲律宾对这些所谓的大国竞争的看法，并与澳大利亚一些最聪明的战略头脑进行对话。澳大利亚是菲律宾高度重视的国家。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是海洋民主国家，两国之间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作为太平洋地区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我们各自的战略观点和行动都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先驱，我们始终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维护法治、正义和公平。小马克思说，上周当我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发言时，我有机会思考我们共同的历史、我们现今的纽带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共同愿望、我们各自的历史与身份以及我们相似但不同的视角，都表明本地区乃至全世界存在着多种行为体，每个行为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与愿望。洛伊研究所深知这一点，因此投入了大量精力来辨别，促使本地区各行为体进行多重战略计算，并通过亚洲力量指数来衡量其能力。但似乎并非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有些人继续仅仅从大国竞争的狭隘角度看待地区发展，有些人将这些事态发展归结为地区向过时的冷战模式倒退，还有人认为这些事态发展有可能使国际体系回到几个世纪前的等级制度。菲律宾当然知道世界各地地缘政治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加剧，已经成为蔓延整个区域战略环境的现实。但我们告诫不要过分强调这一事实，这种不适当的强调往往会将菲律宾、澳大利亚和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合法权益归入所谓的大国利益之中，仿佛我们只是没有战略自主性的棋子，这也模糊了我们的判断力，它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揭露侵略性、单边非法和不合法行动的真面目。这些行动是对国际法规则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攻击，小马克思说。事实上，有些人有时会以地缘政治为借口，为这种挑衅行为辩解，并将受害国所采取的补救措施错误地描述为这一宏大战略游戏中的战术而已。如果我们要成功地驾驭最近地缘政治变化所带来的波涛汹涌的水域，我们就需要澄清，需要有远见。本地区的未来将不是由一两个行为体决定，而是由许多行为体决定，他们都将要求听到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的，因为他们确实也应该这样做。因此，菲律宾在开始任何有关大国竞争的对话时，都坚决反对任何将我们独特的国家利益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反对剥夺我们的主权和战略自主。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对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与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建设性地对待这两个国家。与澳大利亚一样，菲律宾是美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条约盟国，我们根据自己的选择结成了这一同盟，并根据自己的选择继续加强这一同盟关系。数十年来，我们美菲两国间的同盟一直是地区稳定的支柱，我们都需要它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成为一股良善的力量。菲美同盟根植于悠久的历史，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上，并因作为平等主权伙伴的相互尊重而得到加强，小马克思说。与此同时，菲律宾与中国人民之间有着数百年的友谊和亲情，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开展全面战略合作。我们独立的外交政策迫使我们在利益一致的问题上与他们合作，在意见分歧的领域以尊重的态度提出不同意见，并在我们宣誓的原则，如我们的主权、主权权利和我们在西菲律宾海，即菲律宾对其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南海海域之称呼的管辖权受到质疑或忽视时予以回击，小马克思说。在南中国海这一特定背景下，我们的利益是明确的， 我们的利益在于确保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普适性和统一性，以及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最终和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得到坚定和一贯的维护。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国际法已作出明确规定，但挑衅性、单边和非法行动仍在继续侵略我们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种侵略模式阻碍了我们实现东盟关于南中国海成为和平、稳定和繁荣之海的愿景。作为一个致力于和平事业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国家，尽管面临这些严重困难，菲律宾仍继续踏上对话与外交的道路。我们将继续通过双边方式和东盟主导的机制与中方接触，以解决我们在海上的分歧。我们决心使我们与中国的双边机制发挥作用。我们将利用我们与其他生索国的双边机制来和平管控争端。小马克思说，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遵守2002年东盟与中国关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与东盟和中国合作，共同制定有效的实质性的南海行为准则，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找到立足点，并尊重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并非在真空中进行。有效控制紧张局势有利于环境，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成功至关重要。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的领土和海洋管辖权，哪怕是一平方英寸。在这方面，我们正在提升我国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并努力实现我国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小马克思说，今年早些时候，我批准了菲律宾武装部队名为重新视野3的最新采购计划，该计划符合我们的群岛综合防御概念。我们的部队必须能够根据国际法最大限度地保证菲律宾国民、菲律宾公司和菲律宾政府授权的公司在我们拥有管辖权的地区，包括特别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内，不受阻碍地和平勘探和开采所有自然资源。像马克思说，菲律宾各机构、部队和组织正努力加强我们的能力，我们站在国际社会努力维护、捍卫与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第一线。战后亚洲经济奇迹正是在这个平台上起飞的，澳大利亚等国的持续繁荣也有赖于这个平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印太地区不能忽视大国竞争对我们人民和社区生存的影响。在本地区核武库减少的历史趋势出现惊人的逆转之际，我们必须牢记，使用核武器造成的悲惨人道主义后果是由本地区人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以及太平洋核试验的受害者所承担的。像马克思说，现在是将印太地区问题置于核裁军全球对话的前沿的时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必须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以维护战略稳定，并限制任何核扩军。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与日本一道，站在降低本地区核风险的最前沿。这些核风险表明，大国需要加强力度，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其战略竞争。在印度太平洋，我们必须确保大国不把世界当作其竞争的舞台。大国追求各自的战略目标，绝不能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以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为代价。同时，我们也必须正确地看待问题。在这一关键时刻，大国竞争只是使人类的共同征程变得汹涌波涛的几场风暴之一。除了不断扩大的地缘政治两极分化和日益尖锐的战略竞争，我们还面临着变革性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甚至我们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公平与不平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浪潮中，我们依然坚信，稳定我们共同航船的唯一压舱石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像马克思说，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与其他许多国家一道，为建立这一基于规则的架构打了一场世界大战，并且在上个世纪从冷战开始到冷战结束，一直在煞费苦心的一砖一瓦地加固该架构。因此对菲律宾来说，我们对这一架构的持续承诺反映了我们维护人类尊严和促进和平的历史，并以四项战略考虑为前提。首先，这一基于规则的秩序是所有国家 无论大小、主权平等的最佳保障。其次，它所带来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以实现我们的国家抱负，即到2040年，每个菲律宾人都应过上稳定、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第三，该架构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法律制度，保证所有国家都能公正、公平地进入全球公寓和所有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疆域，这包括公海、外层空间、网络空间以及和平利用科学技术。第四，它使各国能够激发有效的国际行动，以应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成功应对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的生存威胁，以及我们正在获得的尚未实现的变革性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了保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这四个推动要素，我们需要建设韧性，我们需要有韧性的外交与全球治理，以及能够承受地缘政治冲击的治理结构。这些结构必须以国际法为基础，所有国家在国际法中寻求平衡与力量。他们必须始终是全球产品的可靠提供者，也是各国寻求共同点，果断而公平地解决全球与地区问题的有意义的场所。夏马克思说，在国际层面建设这种韧性，需要有能力跨越政治与意识形态界限，达成真正共识，并领导可信努力，以实现决定性多边解决方案的中等强国的持续参与与积极领导。在地区层面，这意味着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继续保持中心地位，所有利益攸关方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机制。我们还必须建立经济韧性，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经济仍然是积极塑造我们人民生活和确保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工具。我们期待澳大利亚以新的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基础，制定到2040年的东南亚经济战略。我们欢迎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进一步探索在菲律宾的投资机会，预计菲律宾今年将引领东盟的经济增长。去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为 5.6%， 稳居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首。区域经济进步的核心是经济相互依存，随着各国参与互惠互利的贸易与投资，他们成为彼此成功的利益攸关方。然而菲律宾也理解对一体化所带来的战略风险的担忧，因此在谈论脱钩和去风险的同时，我们寻求的是抵御这些风险的能力。因此我认为确保战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对于我们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就必须确保我们经济的安全，增强我们供应链的韧性。在与澳大利亚的双边行动计划中，我们承诺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在运输和电信领域。我们还将扩大在矿产资源开发、能源转型和空间技术应用方面的合作。上周，我们两国签署了网络与关键技术合作协议，这将促进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和平利用。夏马克思说，除双边伙伴关系外，我们还看到通过加强志同道合的伙伴在特定领域的合作习惯，建设韧性也很有价值。我们与马来西亚和印尼在遏制苏禄海和西伯里斯海海盗行为方面的三边合作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打算通过其他类似的三边和多边形式促进新的安排，以促进海上安全和航行自由等。我们与澳洲有着同样的想法，澳大利亚一直站在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达成安全安排的前列，包括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又称奥库斯协议。我们显然认为奥库斯协议将加强地区稳定，同时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并根据核不扩散条约遵守最高的透明度标准。最后，不考虑气候变化问题，抗灾能力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致命的挑战，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生存，特别是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菲律宾人民与我们太平洋岛国的亲人们一样，都有这种脆弱性。对我们来说，探讨如果和何时的时候早已过去，现在就在这里。我们期待负责任的国家与合作伙伴做得更多，他们现在就必须这样做。
We expect responsible stat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and they must do that now.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 B 助理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台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